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本周南海头条：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强调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马来西亚媒体评价马哈蒂尔此次访华，称将注意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一周新闻盘点：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双方一致同意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某越南网站盗播中国节目，针对中国 IP 设置南海领土主权的问题，引发中国网民的抗议。中国考古人员在斯里兰卡发现重要的海丝遗迹，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节目的下半段依然是南海访谈录，我将对话财经杂志的副主编苏琪，为您讲述两个东印度公司的南海贸易争夺战和影响中国明清王朝海洋政策背后的文化基因。南海周刊，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面我们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头条，
聚焦最热点南海新闻，呈现最权威南海观点。南海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北京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表示，当前中马关系处于新的重要历史方位，中马同为亚洲崛起的中坚力量，互为重要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引领两国关系更好发展，推动亚洲振兴和世界的进步繁荣。他强调，双方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进新时期的中马务实合作。
我很高兴啊，在北京同马哈蒂尔总理先生会面，欢迎你来中国访问。你这次就任总理以后啊，把中国作为除东盟之外首访的国家，这体现了马来西亚新政府和你本人呢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赞赏马哈蒂尔多次表示视中国为发展机遇，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赞赏马哈蒂尔为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表示，马来西亚是东盟成立后率先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中方坚定奉行中马友好，相信新时期中马关系大有可为。习近平指出，马来西亚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也是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双方要培育新的合作亮点，探讨合作新的领域和思路以及模式，持续地做大合作的增量，扩大互利共赢，探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马哈蒂尔说，
As you know, Malaysia has a new government, but it is not so new because somebody who was leader in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此次访华是马来西亚新政府的重要举措，旨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明，马来西亚对华友好的政策不会改变。
马哈蒂尔表示，中国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历史上从没有殖民过马来西亚，中国今天的发展对马来西亚也不是威胁，马中合作助推了马来西亚的发展，马方愿意借鉴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不断的创新创造，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马方欢迎中国企业赴马投资，深化双方的合作。 马中都坚持亚洲价值观，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符合双方自身和本地区的利益。那马来西亚媒体是如何评价马哈蒂尔访华的呢？马来西亚多家媒体都以多个版面大篇幅的报道马哈蒂尔20号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及双方通过会谈达成的共识以及取得的成果。马来西亚新州日报在马中关系迈向新台阶的评论当中就认为，马哈蒂尔这次访问为两国未来友好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通过这次访问，马中的贸易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这将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增添利好的因素。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在20号发表的社论当中认为，马哈蒂尔这次访华注重推动马来西亚和中国企业在数字科技、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合作，也是前瞻性的做法。社论指出，数字经济呢是未来的趋势，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领先全世界，马来西亚如果能够在中国企业帮助下极力地推动数字经济，对于马来西亚未来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社论认为，新能源汽车同样是未来的主流，期待马来西亚能在中国企业的帮助下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动向。接下来进入到本周的南海新闻盘点，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首先来关注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8月22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来华参会的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就确保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健康发展进行了深入沟通。双方充分地肯定中非关系取得的积极进展，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双方认为增进相互信任非常重要，愿积极推动两国各部门各层级的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巩固和深化互信。双方认为加强高层交往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鉴于菲律宾已经出任中国东盟关系的协调国，双方还一致同意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全面有效地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关注一条上海和澳门签署的系列合作协议。澳门特别行政区与上海市的代表21号下午在澳门政府总部举行了沪澳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而这次呢一共签署了4项合作协议，包括沪澳合作、会展业、金融以及青年交流等内容。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上海市市长英勇、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姚坚出席签署仪式。沪澳合作主题年活动呢，从2018年起每年在上海和澳门两地举办，双方呢每年围绕一个主题举办主题论坛、互访培训以及联合走出去等活动，进一步聚焦两地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和交流。2018年将会以会展为主题开展合作和交流活动。来关注中国的船只成功营救了7名孟加拉国的落水渔民。近日，孟加拉国吉大港尼尔沙莱附近发生渔船侧翻事件，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巴塔安奈号绞吸船成功营救了7名孟加拉落水的渔民。该船在进行海面施工作业的时候遇到涨潮，而在船尾上游发现了一艘渔船发生侧翻，数名落水者大声呼救。巴塔安奈号中国船长蒋栋成听到呼救之后，立刻启动了人员落水救援应急行动，并且报告了项目部，拉响警报，广播全员集合，同时呢发布发现落水人员的航行警告。而中国的这一艘绞吸船呢，先后成功营救出了4名成人和3名儿童，并为孟加拉国的获救者提供了食物、水和衣服。视线来转向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今年呢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5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杂交小麦领域的研究和合作不断的推进。近日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农业大学，我们的记者见到了来自白沙瓦瑞吉村的农民弗里杜拉。他说呢，从去年开始他在自家地里种植了来自中国的杂交小麦，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شوی دی بګی چې ما ته دار هغه چې یو خو پیداوار زما یو په ډبل شو چې مخکې ما لی کړ 30 من کول اوس یې 55 کو بل بوج زما سیوا شو بل ورته زما غنم ډېر سیوا شو ما سه خرڅ قسمې پرېښو زما ته پیسې.
开始种植杂交小麦之后，我发现杂交小麦的产量是以前的一倍以上，所以我的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多。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把孩子们送到学校读书了。我会建议我的亲戚朋友也来种植杂交小麦。
目前巴基斯坦全国有44%的耕地用来种植小麦。巴基斯坦人早饭吃的恰巴蒂，一种粗面饼，以及他们晚饭和午饭吃的馕，都是由小麦制成的。可以说小麦的生产是关系到巴基斯坦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但是巴基斯坦小麦的单产量不及世界的平均水平，所以巴基斯坦的农业科学家们一直都在想办法来引进产量更高的小麦品种。在2016年的时候，白沙瓦农业大学的专家知道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的二系杂交小麦的应用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所以主动地找到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下属的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请求合作。白沙瓦农业大学农学系的教授穆罕默德·阿里夫就告诉我们的记者说，之所以选择北京的杂交小麦，是因为北京杂交小麦的技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In the whole worldWork is going on hybrid wheat, but no country has been so successful so far.
全世界都在研究杂交小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北京杂交小麦是世界杂交小麦技术的一个先锋，通过这个技术可以轻松地大量生产杂交小麦的种子，又不需要太多劳动力进行辅助。这个技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技术，这是一套中国自己的技术体系。
目前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农业大学正在进行北京杂交小麦的进一步的试验工作，同时在巴基斯坦进行北京杂交小麦示范和推广工作的还有巴基斯坦加德农业研究与服务公司。早在1999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就引入了中国的杂交水稻，并且在巴基斯坦实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而尝到了甜头的这家公司呢，于2012年与中种杂交小麦种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协议，率先引入了中国杂交小麦，在巴基斯坦进行市场开发。这个公司的总裁沙鲁克·巴利克就说呢，巴基斯坦从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当中受益颇多，也希望中巴的农业合作可以同时惠及到两国。
Is that I know that already in CPEC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aid out a policy.
在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已经制定政策来帮助和促进巴基斯坦的种子种植。因为在农业中，杂交种子和常规种子的生产是农业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最昂贵的一部分，因为它们需要消耗巨大的进口、巨大的人力和高效的监管。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对巴基斯坦有利，同时我们有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好的教育水平，我想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中国。
视线来转向香港，8月21号，一艘从泰国普吉岛出发的中国帆船“东南亚号”经过28天的航行，成功抵达了香港维多利亚港。作为目前唯一一艘常年活跃在东南亚的中国帆船，“东南亚号”夜遇印尼马达船，打破越南的渔网阵。过西沙群岛的时候又碰上了台风，可以说一路是险象环生。而这艘船所隶属的亚太航海的创始人吴世富则对媒体表示说呢，自己之所以每隔2年重走一次东南亚及太平洋航线，是为了激发更多的中国帆船和中国水手走出去，从中国的每一座码头出发，用帆船去连接世界。东南亚号呢，是唯一一艘常年活跃在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这次穿越5国回归香港之旅，是为了给在10月份即将开幕的第7届大鹏杯帆船赛热场。在这次长达28天的航行当中，船上的8名水手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而来的。与此同时，作为亚太航海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的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在船只途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期间，与当地的港口进行了文化交流。视线来转向越南， 近期呢，根据港媒的报道说，内地热播剧《延禧攻略》掀起的热潮是话题不断。近日不仅发生越南版剧集进度超过内地，更有网民指越南网站要求观众回答领土主权问题之后才开放片源。《延禧攻略》的官方微博不得不发出严正声明，呼吁网民共同抵制不法行为，打击盗版。根据网民在微博上的截图指出，越南网站不仅盗版播放剧集，还针对中国 IP 设置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坚持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网站进行观看。网民留言评论越南网站的做法很恶心，应控告多年来一直盗版中国电视剧和综艺的越南网站。而针对片源大规模的外泄，《延禧攻略》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说，表示散布未播出剧集内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情节严重的涉及触犯刑法，希望相关人员立即停止侵权并且删除这个内容，并且将依法追究侵权人员的相关民事及刑事法律责任。同时呢，也呼吁广大网友共同抵制不法行为，打击违法犯罪，维护良好的网络市场秩序。我们视线来转向缅甸，来关注一下中国对缅的投资企业。在邻国缅甸，投资于这片亚洲最后的处女地的中资企业正在以更积极的姿态承担起企业公民的责任，得到了越来越多当地民众的认可。在本周，中国有色金属矿业集团下属的中色镍业有限公司在仰光的一场发布会吸引了众多目光。中色镍业董事长郭然介绍了他们的企业在缅甸十年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
当初在我们的项目开始建设的时候，缅甸那时候还没有出台所谓环保法以及环保条例，但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做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当时的所谓世界银行的标准，就是建设项目的叫国际标准来进行我们的环保设计。所以我刚才也有一个会谈，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专门用这个项目用于环境保护的工程投资就达到了5700万美元。
除了中色镍业，在缅甸已经深耕超过15年的华为和中石油等企业，也都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企业公民这一角色。华为缅甸子公司总经理张黎满在早前一次点灯节，向敬老院、孤儿院和聋哑人学校等慈善机构捐赠食品、物资和灯笼的活动当中就表示，
华为作为一个公司，我们就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企业的这个形象，是吧？要对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国家很负责任的这种企业形象，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这十几年当中，我们在业务也在逐步的增长，我们应该多通过这种活动去回馈这个社会，回馈这里的这个老百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更愿意支持华为在这边的这个业务发展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华为这样去做，也能够带动更多的这个其他的社会上的这个企业或者是那些人，加深对这些老人啊、对那些孤儿的这种关注，或者对比如说洪灾受灾那些群众的关注。
接下来转向斯里兰卡，正在斯里兰卡北部港口城市贾夫纳进行考古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队21号表示，中斯联合考古项目阿莱皮蒂遗址发掘工作自本月10号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所出土的文物主要是北宋晚期的瓷器碎片。这个项目的中方领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陈杰说，联合考古队预计将进行为期40天的发掘工作，截至目前已发掘面积40平方米。所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碎片应与当时的海上贸易活动有关。他说，这一发掘成果不仅印证了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卡斯维尔1977年在阿莱皮蒂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个遗址在中斯交往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那接下来两条消息也依然是跟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交流有关的。斯里兰卡第四届科伦坡国际风筝节19号在科伦坡加勒菲斯广场举行，吸引了近10万民众的参与。中国首次以官方的身份应邀参加，放风筝是斯里兰卡最流行的一项娱乐消遣活动。当天，来自各地的风筝爱好者手托心爱的风筝云集于此。在风筝节的国际表演专区，挂着五星红旗的中国卡通 风筝在空中格外的醒目。这只风筝呢，是由三叶虫和六只不同颜色的布老虎串联在一起组成的。在海风的吹拂下，布老虎东摇西晃，憨态可掬，引得现场的观众哈哈大笑。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说，这是中国首次以官方身份应邀参加科伦坡的国际风筝节，斯里兰卡人民对于风筝的热情令人难忘，希望今后能更多的参与类似的交流，也让斯里兰卡人民了解中国作为风筝大国的风筝文化和制作水平。科伦坡国际风筝节始办于2015年，是当地风筝爱好者的年度狂欢盛事。为了在风筝节上大显身手，很多人早早就开始精心准备。本届风筝节共吸引了3000名国内外选手报名参加。科伦坡港是位于斯里兰卡西南部的深水自由港，也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海港，作为连接亚洲和欧洲贸易航线的必经之路和南亚的重要中转枢纽，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建设的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则成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2011年，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了位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设计年吞吐能力可达240万标准箱。在全球港口的排名当中，科伦坡港由2012年的第34位大幅跃升到了2016年的23位。作为中资企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印度。印度国防部20号宣布，印度成功完成本土研制的智能反机场武器以及空射型反坦克导弹海利纳的测试。印度国防部发言人当天表示，16号至18号，印方在本国空军尖灯靶场完成智能反机场武器的测试，测试与实弹相结合，实现了高精度的击中目标。发言人称，这种武器系统可以准确地制导摧毁各种地面目标。19号，印方在伯克兰靶场完成了反坦克导弹海利纳的试射，导弹从一架军用直升机上成功试射。发言人称，这种导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反坦克导弹之一，已经完成了全面测试。智能反机场武器和空射型反坦克导弹海利纳均由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开发研制，将装备印度空军和陆军。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的下半段呢，将进入到南海访谈录的环节，我们将回到17世纪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者进入到亚太商贸历史的那个阶段。我将对话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琪，为您讲述两个东印度公司的南海贸易争夺战和影响中国明清王朝海洋政策背后的文化基因。除了广播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南海之声的微信、微博以及今日头条号，获取更多关于南海和东南亚的权威丰富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南海周刊的蜻蜓 FM 订阅号以及苹果播客和喜马拉雅播客，在线收听和下载往期的节目。我们半点之后见。Nasce con